美国国会众议院一名重量级议员重申，国会两党议员在对伊朗进行新制裁的问题上立场一致。
底特律市的一名联邦法官叫停了对美国境内1400名伊拉克人的驱逐令，等待移民法庭进行审核。
谷歌公司解雇发表含有性别偏见言论的工程师，谷歌公司称这名工程师的部分言论是冒犯人的，不能接受的。
中国时间8月9号星期三，欢迎收看美国观察，我是乔战，
我是平章，我们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各位观众问好。
首先让我们来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川普总统今天下午在新泽西州宣布要处理美国国内的阿片类毒品问题，同时他也呼吁世界各国对朝鲜采取强硬态度。下面我们请人在美国白宫的美国之音记者黄耀毅为我们带来详细的介绍。耀毅。
是，小战你好。美国经济记者现在黄岩，我现在正在白宫的简报室哦。那么川普总统呢，现在正在休他的17天的长的假期。不过呢，他在他的新泽西州的私人的这个川普高尔夫俱乐部里头呢，听取了这个来自美国卫生与公共服务部部长普莱斯的简报，来针对这个所谓的阿片类的药物来做简报。那我们这个光是这个美国的疾病管制局的资料显示呢，在2016年的第三季度，10万人当中就有 19.9 人。因为这样子的药物过量而死亡，而这个比呢前一年只有 16.7 的人数上升了很多。那所以说川普总统希望说能够有新的政策来对抗这样子的药物使用的过量的状况。那么呢，在这个听完简报之后呢，美国的卫生与公共服务部长普莱斯以及这个总统的顾问这个凯利安康威将会接受媒体的访问，来说明最新的政策。那么川普总统呢也会发表跟这方面有相关的声明。那么也知道说美国之音现在也正在制作一系列的关于这方面毒品使用过量在这个美国的情况的一系列报道。那么请大家锁定收看之后呢，我们将会在美国之音卫视为大家推出这系列报道。那么除此之外呢，川普总统今天也回应了这个朝鲜的问题。我们知道说呢，川普总统今天早上在推特上就推了，他说呢，在推特上说，在多年的失败之后，各国终于团结起来来处理朝鲜造成的威胁，我们必须要果断强硬。那么川普总统就是回应在上个星期通过的联合国15-0票的制裁朝鲜的这个决议案。那不过呢，在联合国的制裁案之后，我们知道朝鲜也宣布是说，我们绝对不会将核武器放到谈判桌上。那么根据华尔街日那个华盛顿邮报今天早上的报道呢，跟美国的情报部门的这个资料显示，其实朝鲜已经具有了小型的核武弹头。也就是说呢，我们知道这个朝鲜已经进行了这个洲际导弹的试射。那如果他们已经有这个可以缩小的弹头的能力的话，将这个弹头装在他们的洲际导弹上的话，就可能可以射到美国的本土，对美国的本土造成威胁。不过目前这个到底它的这个先进的程度有多高还不晓得，但是知道说朝鲜已经将近能够掌握到这样子的弹道导弹的技术了。那么呢，这份报道我们看到是引用的是不具名的情报部门的官员的消息来源。那么今天川普总统就针对这样子一个报道，他回应是说呢，朝鲜如果胆敢使用核武器的话呢，那么将会以世界从未见过的怒火跟力量来应对朝鲜的核武威胁。那么刚才也讲到说，今天这个川普总统他在他推特上也转发了这一篇有关于朝鲜掌握最新的小型核武弹道导弹弹头的一个报道。不过呢，我们刚才也提到了这份报道其实它内容引用是不具名的情报官员的话。那么呢，今天这个美国驻联合国大使黑利特别说了，其实这份报道里面所引用的这些数据呢跟资料是一个机密资料。那么也知道川普总统最近一直不断在这个批评媒体，就是说媒体经常使用所谓的不具名的来源、不具名的官员、不具名的资料，那么有许多的泄密。他要求在白宫内部甚至要求司法部长塞申斯要来严惩并且来追查这些泄密案。那是否今天川普总统他自己也去在推特上推了这样子一个引用不具名跟机密资料的新闻，似乎与他自己所做的要求还有他自己所说的话有点相违背。不过呢，也可以看得出来川普总统对于朝鲜的威胁是采取一个非常强硬的回应的态度。乔战。
好的，我们感谢美国之音记者黄毅为我们带来的连线报道。 美国情报机构的一份秘密评估报告称，朝鲜核武发展的速度超过外界的预测，已经跨过成为核武强国的一个关键性的门槛，这就是具有生产洲际弹道导弹配置的微型核弹头的能力。华盛顿邮报星期二报道说，这个结论是美国国防情报局在7月28日提出的一个秘密评估报告中做出的。与此同时，情报机构在另外一份报告中认为，朝鲜领导人金正恩目前掌握的核武器要比早前预测的多，大约有30到60枚。尽管美国一再坚持朝鲜终止其导弹试射，但是美国间谍机构侦测到朝鲜几天前在其东部海岸把2枚反航反舰巡航导弹放到一艘巡逻船上。
那么正当朝鲜的核岛项目引发的紧张局势升级之际，美国国防部星期一表示，正在复核美韩双边弹道导弹指导原则，可能允许韩国拥有威力更大的导弹。按照最后一次修订于2012年目前适用的指导原则，韩国可以开发射程最远为800公里、最大弹头荷载为500千克的导弹。五角大楼表示，已经收到了韩国复核指导原则的请求，美国军方正在和国务院一道研究制定最佳的方案。与此同时，美国一项最新的民调显示，越来越多的美国人认为朝鲜核项目对美国构成严重的威胁，并支持对朝鲜进行严厉的制裁。在联合国安理会通过了对朝鲜的最新制裁之后，朝鲜回应说要加倍的报复。美国的一些前军方将领如何看待事态的发展？我们现在请美国之音的外事记者莉亚来给我们介绍一下有关的情况。莉亚，你好。
你好。
莉亚，我们先谈一下这个民调的结果。那么美国的民众对于现在朝鲜的核威胁到底是怎样的一个看法？
是，这个民调的主办方是芝加哥国际事务委员会做的。那么调查是在这个6月27号到7月19号之间进行的。那么也就是说，这个民调呢是在朝鲜7月4号发射这个洲际弹道导弹之后，以及7月28号再次发射这个洲际弹道导弹之前进行的哈。那么他调查的对象呢，就是2000多名这个美国的成年人哈，是通过网上的一个研究小组这样的一个方式来进行的。那么得出一些主要的结论在于说，一是就是这个调查显示，4/3的美国人认为朝鲜的这个核项目对美国构成了严重的威胁。这个跟去年和前年那个这个调查比较呢，说明他这个对这个国就是美国人对朝鲜这个核问题的关注是急剧的增加。也就是说，去年60%的美国人认为朝鲜是最大的威胞，那么在2015年这个比例是55%，那么今年我们看到是上升到3/4，对75%。那么另外一个结论就是说，对这种关注实际上是跨党派的，就是他不管是这个美国的民主党人还是共和党人，他们都是一致对这个朝鲜核项目感到非常的关注。那么这跟这个美国人对俄罗斯干预这个美国大选的这个问题上是很大的不同，因为在这个问题上是有存在明显的这个党派之分的。那么还有一个结论就是说，这个尽管美国人认为朝鲜问题是他们面临的一个严重的威胁啊，但是在如何对付这个朝鲜这个问题上，他们的意见是有分歧的。也就是说，这个总体上美国人基本上是支持对朝鲜这个以及那些就是跟朝鲜做生意的中国的银行和公司进行制裁哈，但是他们对这个进行这种就是明显的军事的干预的支持，其实是有存在党派的之分。那么54%的美国的共和党人支持对朝鲜的核试是进行空袭哈，那么只有38%的这个独立人士和33%的那个民主党人士支持这样做。那么37%的共和党人支持派遣美国军队对这个朝鲜的核设施进行打击。那么在民主党和独立人士之中呢，支持这样做的人都只有24%哈。对，这是这样的一个调查的结果。
莉亚，我们知道你最近是跟美国的一些前军方的将领也有过一些接触啊，那么他们对于这个朝鲜核问题的最新的发展有怎样的看法呢？
是，的确就是前段时间一些美国的前军方的高级将领，包括这个前美国驻太平洋司令布莱尔将军，他也是做过这个国家情报总监的，然后还有就是前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穆伦将军，以及这个前韩美联军司令和美国驻韩美军的司令夏普上将，他们在国际与战略研究中心与一些日本的一些前高级将领其实一起开了一个研讨会。那么在会后呢，我就有机会采访到这个夏普那个将军，就是我问他，就是他这个如何看待啊美国这个目前对朝鲜采取这样的一个军事策略，那么就是这个政策的哈。那么他是这样回答，我们一起来听一下。
We hope that Kim Jong-un sees the
我们希望金正恩看到他正在犯的错误，看到如果他对外开放，销毁其核项目给他和他的国家可能带来的优势。我的确认为我们应当考虑所有的选项，因为如果他不做出放弃核武的选择，而是继续发展弹道导弹和核能力，我们必须通过某种方式加以阻止。我认为外部压力以及通过改变政权或是迫使政权做出改变的内部压力的结合是真正需要的。
他的意思就是说哈，就是这个要内部和外部的压力的结合。那么在外部上，我们现在已经看到，就是川普政府还有国际社会现在都在对朝鲜当局进行一个全方位的这种压力哈。那么他认为，这个美国和国际社会需要做的一点，就是说应该加强，就是对这个朝鲜民众的这个信息的这个提供，就是加强所谓的信息战，就是让美韩这个朝鲜的民众真正的了解这个实际的情况哈。就尤其是对了解这个对朝鲜政权的这种本质的一个了解，那么就让他们知道，就是说如果这个朝鲜半岛实际上是统一的话，那么对他们的这个生活会带来什么样的好处，他们会得到什么样的一个照顾，而不是像他们现在所听到的那样，就是说你会成为韩国的奴隶啊，或者说你没有工作啊等等的，就是他觉得这一点是非常的重要的。他也表示，就是说他不主张说把金正恩，就是朝鲜的领导人金正恩搞掉哈，但是他认为这个如果这种内外部的压力的结合可能会使他重新思考一些事情，从而可能会促使他做出一些改变。那么他这个看法其实也不光是他一个人看法，因为我在这个研讨会上，这个就是前国家情报总监这个布莱尔将军，他也提出了一个非常类似的看法。他就说在这个政治施压方面，当然还是有很多可以做的，比如说尤其是在国际制裁方面还可以更有针对性哈，更加加强这些制裁。但是在非军事打击的手段方面，就是需要对这个，就是要把这个想办法把这个信息传递给这个朝鲜的民众。他还特别提到，就是说其实上韩国的民众有20%是有手机的，当然这个可能大部分这个手机是从中国那边进入到朝鲜的。我的总体的感觉就是，美国军方的将领其实基本上他们当然一直认为，就是美国当然应该所有的选项都应该在考虑之列，包括军事打击的手段。但是就是说，可能我想，可能因为他们本身因为经历了这种战争所带来的灾难和造成的后果哈，他们其实并不倾向于通过军事的手段来解决朝鲜问题。
好的，谢谢李雅今天做个演播室带给我们的观察和分析。
美国川普行政当局正在审查由13个联邦机构联合提出的一份气候变化报告。该报告得出的结论与行政当局的看法不一致。报告发现，1951年以来，人类的活动极有可能是造成地球温度增加的一个原因。温度增长中至少有一半与人类活动有关。这个看法与行政当局的看法有矛盾。行政当局认为，全球变暖的原因尚不明了。报告还认为，从1951年到2010年，人类影响导致全球温度增加了 0.6 至 0.7 摄氏度。温室气体排放是地球温度提高诸多因素中最为主要的因素。这份报告的名称是气候科学特别报告。报告说，在可以解释气候变化的观察记录中，没有发现其他的解释方法，也没有发现自然循环的证据。川普政府今年6月宣布，美国将退出巴黎气候协定。当局是否会同意这份报告，目前还不清楚。
美国众议院的一位重量级的议员重申，国会在对伊朗采取新的制裁措施的问题上立场一致。一起来看美国之音记者布朗的报道。
众议院少数党民主党党鞭惠普斯滕尼霍伊尔星期二表示，表决结果显示，国会两党在惩罚伊朗的问题上是团结一致的。
235或236名共和党议员和193或192名民主党议员投票赞成扩大对伊朗的制裁范围，制裁的是针对伊朗发展导弹、践踏人权和支持恐怖主义的行为。所以我想说的是，两党相当团结，不是有一点团结，而是非常的团结。
众议院多数党领袖凯文·麦凯锡、霍伊尔议员以及35名新任众议员正在以色列访问。美国之音记者布朗华盛顿报道。
美国科技巨头公司谷歌日前解雇了一名发表含有性别偏见言论的男性工程师。详细情况我们现在请美国之音记者许湘云为我们介绍。湘云。
好的，乔振。
美国信息技术巨头公司谷歌解雇了一名男性工程师。这名工程师先前撰写了一份内部备忘录，对技术业界推行雇员性别多元化提出质疑。这名工程师詹姆斯·达摩尔在长达3300字的备忘录里写道，信息技术业界雇用的妇女如此稀少，是因为妇女偏好社会性和艺术性的领域，而男人则更倾向于成为计算机工程师。他说，这是一个生物原因导致的事实。这篇备忘录通过社交媒体曝光之后，引起了轩然大波。我们采访了在加州硅谷工作的神经科学博士曹宇博士，一起来听听他怎么说。
我们确实存在生理上的限制，但现今的社会在绝大多数的情况下，男性和女性的生理差异已经不存在什么影响。尤其在科技领域，不论是编程、抽象思考、创造力或细心，都属于认知层面，男性和女性都能专精。我想大部分的挑战来自社会结构和环境，这些都是我们可以改变的。
是的，谷歌目前已经因为男女同工不同酬的问题受到美国劳工部的调查。被解雇的工程师达摩尔表示，他已经向联邦政府全国劳工关系委员会提出了投诉，控告谷歌在他向媒体透露他被解雇之后，试图用羞辱的方式让他沉默。主持人。
好的，感谢美国之音记者许湘云为我们带来的详细介绍。
全球发展中心今天公布的一份报告显示，一旦美国削减 H-1B 工作签证项目，将对美国自身的经济产生负面影响。底特律市的一位联邦法官叫停了对美国境内1400名伊拉克人的驱逐令，直到移民法庭审核后才可执行。川普政府是否背弃了美国在全世界倡导人权的传统和政策？专家试点为您解析。
精神，美国价值，
世界脉搏，全球焦点。
美国观察与您同行，在国会，在白宫，在现场。
周二到周六，每天清晨6点
，VOA 卫视《美国观察》。
美国国会众议院一名重量级议员重申，国会两党议员在对伊朗进行新制裁的问题上立场一致。谷歌公司解雇发表含有性别偏见言论的工程师，谷歌公司称这名工程师的部分言论是冒犯人的，不能接受的。
全球发展中心今天公布的一份报告显示，一旦美国削减 H-1B 工作签证项目，将对美国吸引外来人才产生负面的影响。有关详情，我们请美国之音的记者伊林来带我们掌握。伊林，你好。
你好，平章。
伊林，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份报告的主要内容，那么它的结论和要传达的信息是什么呢？
好的，我们知道这份报告的名称呢是《科技热潮和追求美国梦的影响》，那么它研究的呢是从1990年代前期到2010年印度来到美国的这个 IT 工程师的移民，他们对美印两国总体经济的影响。那么研究
之后的发现呢 ，H1B 签证项目带来的移民为美国和印度的总收入增加了173亿美元。我们知道，在1990年代，这个美国的 IT 业蓬勃发展，这个时候美国也吸收了非常多的外国员工。报告显示，这些高技术的移民在创新、美国整体福利以及这些 IT 公司的这个利润率的持续性上有非常积极的影响。那此前我采访了报告的作者之一，美国加州圣迭戈大学的教授汉娜，他为我们分析了印度高科技移民如何来影响两国的经济。我们下面来听一听他怎么说。
And the nature of the job, in the IT sector is such that these computer scientists are innovators as well. And innovation.
科技工作的本质就是这些电脑工程师也是创新者。创新能够增加科技行业的生产率，但同时也增加了经济体中其他使用科技产品的行业的生产率。想想科技产品，我们每个人都在使用更好的软件。银行业、汽车业也在使用更好的软件，所以软件的创新实际上是增加了经济体其他行业的生产率。
他同时表示呢，这个确实降低了美国科技工作者在这个方面的薪资，所以在这个问题上，这个是移民政策的弊端。目前尚不清楚美国到底有多少持 H1B 签证的外国人，但是这个专家的估计呢是在65万到90万之间，故约大约70%的 H1B 都颁给了这个印度公民。汉娜教授表示，如果美国要改变它的 H1B 签证政策，那么可能会对印度和美国的经济都会产生很大的影响。我们来听一听他怎么说。
What we think in our research is showing is that, look, that the H1B program did benefit both
countries. H1B 签证对两国都有利。如果减少签证数量，那不仅会伤害印度经济，也会伤害美国经济。因为对于美国的高科技行业来说，吸引来自世界的人才是非常重要的。减少签证数量会伤害科技产品创新，也会影响经济的其他领域。
If it does hurt...
他还表示，如果美国确实要缩减 H1B 签证的数量，那么可能导致一些科技公司把他们的公司迁到美国的境外，比如说迁到加拿大。他表示现在已经有这样的案例，那么这个会对美国的经济产生负面的影响。在采访中我还问及他，这个中国的高科技工作者是否也会对美中两国的经济产生相同的影响。那么汉娜教授表示，目前 H1B 大多数给予的是印度的公民，比如是在2012年这一年之中，电脑工程方面的 H1B 签证有87%发给了印度移民，只有5%发配给中国的移民。但是他预测在未来，中国赴美国的科技移民可能对美中两国的经济同样产生正面的影响。平章，
好的，谢谢依林在华盛顿的连线报道。
密西根州底特律市的一位联邦法官叫停了对美国境内1400名伊拉克人的驱逐令，直到移民法庭审核后才可执行。这些伊拉克人中大部分被法院判有非暴力犯罪，因此有可能被驱逐出境。但据美国之音记者萨马从底特律发来的报道，这些人如果被遣送回国，或将面临迫害。
数十年来，底特律及周边地区一直是加勒底基督徒等少数族裔的庇护所，但移民和海关执法局今年6月在底特律拘留了114名有犯罪记录的伊拉克人，准备把他们遣送回伊拉克。
Donald Trump's first travel ban had Iraq listed as one of the countries.
川普的第一道旅行禁令将伊拉克列为其公民被禁止入境美国的国家之一，所以美国人都疑惑为何第二道旅行禁令中没有伊拉克。结果是川普政府与伊拉克政府就许多事务谈判达成了一系列协定，其中一项共识就是伊拉克将开始接收被遣返的在美国的伊拉克人，这是伊拉克之前所拒绝的。
多年来对伊拉克人的驱逐令一直被拖延，因为美国未能与伊拉克达成遣返协议。这次协议达成后，移民和海关执法局希望一次性遣返这些人，但是被法官驳回了。
What the order says is that all Iraqi
这项命令说的是，可能被驱逐的伊拉克人从政府拿到移民文件90天之内，可以要求移民法庭重审他们的案件。
这些即将在移民法庭审理的案件尤其重要，因为作为少数族裔的伊拉克基督徒，如果被遣返，有可能会遭受折磨，甚至被处死。
Not only Christians, but Muslims too are at a
不只是基督徒，穆斯林也面临很大的风险，被折磨、处死、绑架以及索要赎金。不仅是因为他们的宗教信仰，还因为他们与西方的联系。
对于其中一位被拘留者的女儿来说，这种担心是个人层面的。
He's been in this country, like all of them have been in this country for.
所有这些人已经在这个国家生活了数十年。如果他们被遣返，伊拉克政府会认为他们是美国公民而拒绝他们。政府会把他们关起来，处死他们，折磨他们。所有人都知道，甚至美国政府也知道，他们为什么要把他们送回去。
他的父亲自70年代起就住在美国。但在1986年被控持有可卡因，他因此在80年代服了一年半的刑期，现在面临被驱逐。美国之音记者萨马底特律报道。
入侵 HBO 频道电脑系统的黑客星期一在网上公布了更多的被盗内容，并要求 HBO 公司支付数百万美元的赎金，否则就要发布更多的被盗信息。以史密斯先生为名的黑客们泄露了 HBO 频道电视剧《权力的游戏》的部分脚本，以及一名公司高层主管的电子邮件。在最新的泄露之后， HBO 重申他不相信公司的整个邮件系统都被侵入，但表示将继续调查黑客入侵的事件。该公司之前承认有些专有信息被盗，许多被盗的 HBO 内部文件都有机密的标记，其中有法律和人事档案。人事档案中有参加电视剧演出的影视明星的电话号码和电邮地址。
联合国人权办公室说，在委内瑞拉四个月的反政府街头抗议中死亡的125人当中，大多数都是委内瑞拉安全部队广泛和有系统的过度使用武力致死的。详情请看美国之音卡斯特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联合国人权办公室星期二在日内瓦公布了初步调查结果，报告说在抗议活动中死亡的125人当中，有46人死于安全部队之手，还有27人是被亲政府的武装团体杀害的。调查人员说，不知道其余52人的死亡是由谁造成的。人权办公室的访谈透露，有人近距离投掷催泪瓦斯罐，把弹子、螺母和螺栓当作弹药。据报告，安全部队也对示威者使用了致命武力。人权办公室发言人拉维纳·沙姆达萨尼概述了报告的细节。
So the interviews conducted remotely by the UN Human Rights Team paint a picture.
联合国人权小组的远程访谈显示，委内瑞拉任意拘押示威者，大规模和有系统的过度使用武力。调查结果还表明，委内瑞拉还有其他侵犯人权的模式，包括暴力搜查、折磨和虐待与抗议活动有关的被拘留者。
And ill-treatment of those detained in connection with the protests.
联合国的调查说，委内瑞拉发生动乱以来，已有5000多人被任意拘捕，其中1000多人仍然在押，被拘者惨遭虐待甚至酷刑，其中包括电击、殴打、咽气窒息、死亡威胁，有时甚至是性暴力。报告指出，这些侵权行为发生在委内瑞拉法治瘫痪的情况下。报告认为，委内瑞拉政府高层要对这些侵权行为负有责任。联合国人权办公室今年6、7月份对受害者的家人、目击者和记者等人进行了135次采访，在这个基础上撰写了这份报告。美国之音记者卡斯特，华盛顿报道。
下面让我们把关注的视点转回美国。在美国总统川普上任后，美国新政府在人权方面的政策受到多方的质疑。一些来自台湾、香港和西藏的人权活动人士对川普总统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面时轻视人权问题表达了担忧。他们认为川普政府在人权问题上没有采取积极的态度。美国国会资深的参议员麦凯恩在今年5月份也曾发表文章批评川普政府的对外政策没有在人权问题上给予足够的关切。川普政府的人权问题政策真的发生改变了吗？美国是否有可能不愿在人权问题上继续承担领导者的角色了呢？这对全世界的人权事业发展又将产生何种影响？我们今天就这一问题邀请美国加州克莱蒙特麦肯纳学院教授裴敏欣博士为我们带来深入的分析。裴教授通过 Skype 视频连线加入我们的节目。裴教授您好。
你好。
是的，我们首先这个注意到现在有些人批评这个川普政府啊，抛弃了美国传统的这种在全世界范围推广这个人权的这么样的一个政策。那么您认为这种批评的声音有何根据呢？
还是有根据，就是我举三个，就是三点啊。第一点就是你看，川普他的任命的新的国务卿，因为国务卿是在人权问题上有很重要的发言权的，就特勒森他在接任之后有一个很重要的发言，他里面就很明显提到，就是说美国今后不再把人权作为美国外交的重点之一，他要把其他美国利益更突出。那么川普本人第二点就是看川普总统本人的一系列的言论和行动，就是说他在和世界一些所谓强人，特别是专制体制的那些领导领袖接触的时候呢，对他们赞不绝口。人家印象最深刻一点就是说，现在就是菲律宾那个强人总统杜特尔特，他在菲律宾采取就是那种没有经过正当的法律程序，枪杀罪犯的这种罪犯嫌疑人这种行动，川普对他特别赞赏。那么就是当然这包括还有其他的一些强人。那么第三个呢，就是在最近几个月里面，在匈牙利、波兰、中国、土耳其发生了一系列就是践踏人权的事情和就是威胁法治民主的这种事件，美国政府对这些事件没有任何的批评态度。所以这样呢，就是这一系列事件，就是人家认为就是目前美国政府就至少在川普的行政当局的那个领导下的这个政府呢，他是没有以前那样他是放弃了美国以前的那个人权政策。
嗯，是的，您认为现在这个川普政府看上去啊，似乎他没有延续过去美国政府的这种在人权问题上这种政策啊，您认为现在这种变化应该如何来解读呢？
我想最主要还是就是要看那个川普本人的他的那个立场，因为总统他在站任之后，他会就是说行政当局的一系列政策他都可以直接改变。那么人权政策呢，主要是通过行政当局来操作的，就是美国的人权政策。那么从川普他本人的一些理念和他一贯的就是表现，就在他在当政以前的表现来说，他对人权根本就不是那么最关注。那么他上任之后的那个政策呢，是和他以前的那些表现跟言论呢是一致的，这是最主要的一个就是最主要的一个影响，最主要的一个原因。
嗯，是的。那如果现在这个川普政府啊，真的如外界担忧的那样，现在开始这个发生政策的转变，不再像过去那样那么关注人权问题的话，您认为这种变化可能会带来什么样的结果呢？对于美国的这个利益和人权事业的发展都会产生什么样的一个影响呢？
我想就是说先讲一个美国利益，对美国利益就是影响呢最大的恐怕就是说美国的软实力会大大下降，因为美国在世界上它的硬实力是不用说了，它是世界那个超级强国。但是呢，美国以前它通过人权，通过它的人权外交、人权政策呢，也展示了它很强大的软实力。因为美国它毕竟是代表一种价值观念，如果说目前川普政府的人权政策继续下去，那么这种软实力会消失，那他以后要获取其他国家对他价值认同上这种支持，那就很困难。第二个就是说，他也失去这盟友，因为美国他和他的欧洲盟友、北美就加拿大、澳大利亚和亚洲一些盟友的关系，除了就是战略利益之外，还是还有一个价值认同。那么如果说美国在这方面它跟民主国家越来越疏远，跟就是专制国家越来越近，那么会影响它的盟友。那么从战略层次来讲呢，就是美国因为现在世界上正好面临所谓专制主义政权抬头回潮的情况，那么这就是美国如果说不利用它的那个人权外交战略来反击的话呢，这也会影响美国长期的战略利益。
嗯， 是的，那我们这个知道现在，如果啊，美国现在不再承担推进人权事业发展的这样一个领导者的角色的话，那么您认为现在放眼世界，还有其他国家有这个能力取而代之吗？
其他国家是没有能力，但是我们能看出，就是说有些国家他会尽力而为。当然，最大的一个就是能真正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取代美国的是欧盟，因为欧盟它也是一个就是很强大的这么一个经济体，当然它的那个军事力量很有限，但是那个欧盟呢，它碰到一个问题，因为欧盟内部也出现所谓专制主义回潮，有两个国家是欧盟很担心，一个是匈牙利，一个是波兰，这都是欧盟成员，因为欧盟的决策它是所谓一定要大家一致同意的。那么如果有这两个国家在里面反对呢，欧盟的就人权外交会受影响。那么从其他国家来讲呢，不外乎三个国家可以在人权问题上有更大的发言权，一个是加拿大，一个是德国，一个是法国。但是这三个国家我们必须看到，就是说他们还是中等强权，那不是超级大国。他们如果说没有美国在后面给他们撑腰，他们的影响力是很有限的。
是的，所以您的观点就是现在虽然这个美国有可能这个要不再担任这种在人权问题上领导者角色啊，但是世界上其他国家，像您刚才提到这个加拿大呀、德国呀、法国，包括欧盟，可能都没有在国际上都没有这样一个足够的影响力啊，足够的这么一个重量级来取代美国成为新的这个领导者的角色啊。那么虽然这个现在外界有一些对于美国人权政策的这么一个质疑啊，但我们也看到川普总统在这个上任后呢，曾就这个全球马格尼斯基人权问责法这样一个法案来这个它的落实情况来致信国会，并且明确的表示本届的美国政府对于这部法律的支持以及全面有力执行的承诺。那么川普在信中表示呢，联邦机构将确保对人权侵犯者和腐败者进行追责。此外，白宫在前不久也曾邀请一些被这个中国政府关押的人权活动人士的家属啊，前往白宫与这个有关的负责人员会面啊，这也显示出对于这些人权活动人士的这么样的一个支持。那么您认为川普政府有没有可能会在可见的未来将这个政策重点转移回这个人权问题呢？如果有的话，又是什么样的原因呢？
我想从川普总统他本身的政治理念、价值观念来讲呢，自发的就这种调整、主动调整很不太有可能，因为他就这么想的。但是呢，由于两种原因可能会使他就是说重新来在人权问题上有更多的作为、更主动，就是说一个是来自国会的压力，因为国会在这个问题上和川普的看法是很不一样的。那么在国会当中呢，我们知道就民主党一直是比较同情人权的，共和党不一样，但是共和党里面有一些就是重量级的议员，比如说麦卡恩，他们是对人权问题十分关注的。如果说共和党里面出现一些重量级的人物和民主党联手来对白宫施加压力，那么我们会看到就是说美国政府在人权问题上有所调整。那么第二个呢，就是说是出于战术上的考虑，因为如果今后美国碰到一个外交对手，那么这个外交对手又是专制政权，人权记录很糟糕，那么美国出于战略竞争的角度呢，他会就是说强调在这一部分，在和这个对手竞争过程当中，他会强调人权问题。那么这呢，就唯一可能的就是说进口中美关系，因为川普对俄罗斯他是十分这可以说是一厢钟情这么一种，是他是十分钟情的这么一种就是态度，很暧昧。所以对普京国内的人权记录，我很除非有来自国会压力，川普总统他不会主动调整。但在中美关系上，如果中美交恶，关系恶化，那么以后那川普很有可能拿中国的人权问题作为一个就是说话，作为一个把柄来对中国进行对中国施加压力。
好的，那我们感谢美国加州克莱蒙特麦肯纳学院的教授裴敏欣博士为我们带来的深入分析。嘉宾以上发表的观点仅代表嘉宾本人，不代表美国之音。
一些擅长缝纫的志愿者正在利用业余时间缝补旧衣服，这个纺织项目把过去和现在连接起来。
美国之音 VOA 卫视全面改版，星期二到星期六每天早上6点到7点推出新节目《美国观察》，为您掌握美国最新消息。周一到周四每天晚上9点到10点《时事大家谈》，洞察中国焦点，剖析社会现实。周五晚上9点到10点《焦点对话》，多角度讨论中国热点话题。周六晚上9点到10点 VOA 卫视周末专辑，跟着美国万花筒走进美国。周日晚上8点到9点解密时刻，带您寻找历史真相。周日晚上9点到10点海峡论坛，从台北和华盛顿探讨两岸现状。美国之音的脸书和 YouTube 网页同时直播 VOA 卫视现场节目，欢迎您通过电话和网络与主持人交流，向来宾提问。通晓美中大事，锁定美国之音 VOA 卫视。
一些擅长缝纫的志愿者正在利用业余的时间缝补旧衣服，这个纺织项目把过去和现在连接在一起。一起来看美国之音记者艾尔马斯利的报道。
这些裙子、手套和鞋都反映了哈佛德郡的历史。
It's part of our social history.
这是我们的社会历史的一部分，人们穿什么样的衣服，这表明了什么。我认为它和历史文件一样，是我们历史的一部分。
所以哈佛德郡历史协会就开始这个纺织项目，当地居民把他们可能珍藏了很久的衣物捐出来，决定是放手的时候了。志愿者们小心翼翼地整理这些衣物，看哪些还能够修补。
The buttonholes are handmade.
You've got to take a piece out and assess.
你拿一件出来，对它进行评估，看有没有被虫蛀。一些织物需要缝补修复才能保存下来。
志愿者们凭借耐心、激情以及一些类似侦探的工作，揭开了每一件织物背后的秘密。
You can find almost anything on the internet. We have some books that we use.
你能在网上都查到，我们有一些书。当我们确实对什么事拿不定主意的时候，如果我们有时间和财力的话，我们会雇一名擅长记录归档的专业人员。
这些捐赠的衣物可以追溯到17世纪、18世纪，直到1970年代。
这条1969年的婚纱属于我们的一位前董事会成员。
为了保护这些衣物不会进一步受损，志愿者们是用无酸的手纸和箱子来保存它们。拥有132年历史的非盈利机构哈佛德郡历史协会，位于马里兰州贝埃尔市的一所老邮局中。
我们试图记录我们的历史，把它保存下来，所以想要追根溯源的人能够知道他们来自哪里，历史又是如何帮助塑造了如今的我们。
This is a Civil War era dress from our textiles collection.
协会博物馆的访客们能够看到历史文件、报纸以及手工艺品、家具和照片。
我更喜欢历史了，尽管我以前也很喜欢。
我喜欢看旧衣服。我母亲是一名裁缝，所以我能够欣赏人们花时间来创作这些东西，特别是他们已经完成的这些复杂的工作，同时对他们的保存也令人印象深刻。
这个项目的目标是激励志愿者们，让他们努力工作来保存每一件历史文物。美国之音记者埃尔马斯利，马里兰州报道。
下面让我们来关注有关中国方面的消息。中国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的一位藏族女子逃离故乡，历尽千辛抵达印度达兰萨拉。她说出逃只有一个目的，那就是讲出她的舅舅，一位在当地远近闻名的高僧，是如何蒙冤入狱，又如何在狱中突然离世的。请看美国之音对她的专访。
我叫尼玛拉姆，在我1990年出生在礼堂。舅舅有两个寺庙，给他钱呀，或者是给他礼物啊，都一个一个的排队的。他们很尊重仁波切，也很信任仁波切。仁波切把这些礼物和钱专门给那些没有父母再穷的那些。仁波切真的很好，我不是因为他是我的舅舅我才这样说的。我心目中的喇嘛就像他那种样的。我10岁那天我去了一个学校，那是仁波切开的一个学校，但是那个学校关门了呀，中国不让开嘛。舅舅每天都说要读书要读书，但是我作为他的外甥女没有去过读书，我真的很惭愧。我在想，不可能啊，仁波切连个冲子都不杀，最大的罪犯就是杀人嘛。仁波切不会做，我会想到他很快就会放出来。我真的很想去见仁波切，提出了很多要求，但是他们没有答应。不只是我们家乡里边很多有仁波切的亲戚，他们都提了要求，没有答应。除了我阿妈和大妈和小妈，看见的时候说我挨打了很多，他们说你是个喇嘛，你为什么不显灵、啊、你不是说很显灵的吧，你应该显灵啊，就是这样的打他了。但是我没有把他当成敌人，你们也不能把他当成敌人，他是这样说的。我没有办法过一点点的事情，法律法规的事情，我的案子必须要你们重新审判，但是他们没有答应吗？有一天我和阿妈我们两个晚上吃饭的时候，我们的礼堂的司法局就突然来电话，你们来到局里一趟，我有事情告诉你们。然后我和我阿妈去了那里，他们说说不定明天去探望你们仁波切。我觉得是不是我在做梦啊，我的感觉就是天塌下来了。当时我在礼堂，我告诉了我全村的人嘛，我告诉了他们仁波切这样的去世了。然后我们全村都哭着去那个我们礼堂的线上说仁波切是冤枉的，仁波切的把骨灰的遗体给我们，我们要求我们老百姓，但是他们没有答应。我见到了舅舅遗体的时候，舅舅的遗体嘴唇是黑色的。我提前他的徒弟几个仁波切换了僧衣嘛，当前他们说是仁波切是手指甲是黑色的，他们是这样说的，他们说是仁波切用毒的。我看到他的遗体的时候，我就告诉了，我承诺了一句，我会把你选起安寝。成都的一个律师他在给我打电话，什么情况？我说仁波切是这样的，你能不能来到这里来观察一下，是不是仁波切冻死了，为什么我们的要求的很多事情他们坚决没有答应。本来我很希望我能够有一天会见到我舅舅，我不能去外面。但是仁波切去世了以后，我应该做的什么？我在想，我是不是逃出外面以后，我自由了的时候，我会不会做到一件事情？我也不敢相信，这是天意吧，或者是舅舅在安排。我到了达兰萨拉很自由。 而且还见到很多领导，重要的是见到罗子森给西京，我可以说仁波切的愿景给他说吗？我去了很多国家，也是提了好多要求嘛。舅舅不在了，但是舅舅的愿望，舅舅的做的事情，我告诉全国的人，让他们知道舅舅给愿望的事情，还有关于在我们藏族里面很多的老百姓都能够有一天见到达赖喇嘛，他们在日夜思念的祈祷，就是让他们知道一下，因为我们在那里没有机会跟任何人说，没有机会，哪个领导人没有理我们，所以我代替他们说，我觉得我很开心，我很高兴这辈子能做一个丹顶达赖仁波切的外甥女，我觉得我很光荣。
在今年6月开始实施的美国牛肉出口中国的贸易协议已经开始影响美国的生产商。内布拉斯加州的饲养厂最早参与到这项商业合作当中。美国之音的记者尼亚和陈星走访了当地的一些饲养厂，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当地的情况。
我现在就在内布拉斯加的一家名为贝勒尔的牛肉饲养场。那么饲养场是整个牛肉生产链条上的第二个环节，他们从牧场买来成年的牛种，在饲养场大概150天的时间内集中进行喂养，直到这些牛种达到900到1200磅的体重，再将它们转卖到肉类加工公司。那么我现在所在的这家贝勒尔牛肉饲养场是一家家族企业，那我们今天也是有幸采访到了这家饲养场的场主泰瑞·贝勒尔，我们一起来听听他的家族故事。
Yeah, my dad started this feedlot in 1958. He started with two heads.
我父亲在1958年建了这个饲养场，他从两头牛起家，那是他的父母送给他的结婚礼物。他养肥了那两头，卖掉又买了三头，养肥了那三头卖掉又买了五头，就这样一点一点的发展起来。我们兄弟两人在1985年接手，那时我父亲有2000头牛，然后我们发展到现在的5000头牛。我在家的时候不多，饲养场就像我的家，我对于养牛就有这么大的热情。
This is kind of my home, so that's how big of a passion I have for feeding cattle.
是的，贝勒尔饲养场主要饲养安格拉斯牛，他们也长期饲养将要出口到欧盟国家的牛肉。那么出口到欧盟国家的牛肉与出口到中国的牛肉的要求非常的近似。那么对于这项美国出口中国牛肉的贸易协议，泰瑞·贝勒尔也是非常的期待。
Well, I feel there's a, you know, a real, lot of possibility.
我感觉有很多的可能性，有很多的潜力。如果我们能够将高质量的美国牛肉送入中国的话，我们有非常高质量的牛肉，无激素饲养的项目正适合他们的需要。我正在快速增加这种牛的数量，以满足需求。
That's why I'm ramping up to accumulate more of those cattle that will qualify for that program.
是的，泰瑞·贝勒尔说他尚没有看到这项贸易协议能为他的饲养场带来很大的利润，但是他认为随着数量的增加，价格提高，最终能达到一个好的收益。
美国马里兰州的麦基被希尔斯野生动物管理区内的向日葵花季来到，形成美丽的花海，即使是在非休假日的时候，也吸引了许多当地民众前来赏花。走进美国，这就带您去了解一下。
盛夏，麦基贝希尔斯野生动物管理区开满了一片向日葵花海，绽放的花朵迎来了一抹抹满足的笑容，就像合照中艾娃、埃米丽、萨曼莎和他们的朋友家人。
I think they're huge.
哇，他们好巨大。
I think they're really pretty and they're big.
我觉得他们又大又美丽，那些小一点的花也非常美丽。
I think they're really pretty.
我觉得它们很美，但是好多虫子。
They are very beautiful.
现在是它们最美丽的时刻，这也是公开的秘密。
吉姆·班尼特是马里兰州野生动物服务处的中部区域经理。
McKee-Beshers is one of the wildlife management areas.
麦基·贝希尔斯是马里兰州的野生动物管理区之一，这个管理区有大约800公顷。是马里兰州中部最大的野生动物管理区，我们在这里9个地方种植了总共约12公顷的向日葵，这一块有3公顷。
向日葵又称作太阳花，有着高耸的身躯与鲜艳的花朵。在金色阳光下的向日葵花海中写生，带给理查德·谢夫茨全新的作画经验。
I just feel an openness.
在这里我感受到那种开放与自由的感觉，还看到许多人来拍照，享受这美好的一天。我们会把这趟户外写生的经验带回去，与我们的朋友分享。
荷兰画家梵高笔下的向日葵是静物油画，追随太阳则是画家凯西·艾布拉姆森与向日葵花海近距离接触下的创作。
You have to catch the sunflowers at the right.
你必须在每天的最好时机来画向日葵，最好是一大清早，因为它们有向光的特性。即便在作画的时刻，你还会看到它们随太阳移动改变位置，所以你动作必须要快，因为它们总是迎向太阳。
在希腊神话中，仙女克吕提厄因为爱慕太阳神阿波罗，最后化身成为向日葵，每天望着阿波罗乘着太阳战车经过天际。太阳花的向光性就是仙女的凝望，所以太阳花代表了沉默的爱与忠诚。郑与迪两位女孩为了这盛开的太阳花精心将自己打扮了一番。
We're here to take some pictures.
我们专门为了与花合照，开了一个小时的车来这里，也为了合照特意穿成这样子。
拍照、作画、与老朋友们一起赏花，不管你用何种方式与向日葵结缘，这片花海的存在却单纯是为了野生动物与猎人。
This area is a hunting area primarily. It is funded by hunting dollars.
这个区域是狩猎专用。经费来自狩猎，这整片向日葵将是野生动物的食物来源，主要是鸽子，还有火鸡及其他禽鸟，它们喜欢吃葵花籽。在猎鸽季节开始前，这整个区域的花会被推倒，猎鸽人就会来这里打猎。
向日葵虽然美丽，但私自攀折会触犯马里兰州法，在整片花海被推倒之前，它为这片地区注入了。
They make me feel happy.
They make me feel.Very happy.
The sunflowers make me feel happy.
They're so happy.
开朗，开心。
开心，
开心与高兴。向日葵每天默默望着太阳时，那位藏在花中看着太阳神的仙女，想必也是如此这般的心情。美国之音记者刘恩明发自美国马里兰州的报道。
好，下面是英语教学节目，英语一分钟。
Welcome to English in a Minute. Does this idiom mean to do 180 push-ups or jumping jacks?
To do a 180.
So, Jacob just told me that he's not interested in going out with Vanessa.
What? Well, that's a 180 from what he said yesterday.
You mean he wanted to go out with her?
Yeah, and I already told Vanessa.
Oh, well, that's awkward.
The expression doing a 180 comes from geometry. A circle has 360 degrees. So if you're standing in a circle and turn around 180 degrees, you are facing the opposite direction. In spoken English, this expression means you completely change a decision or opinion to the exact opposite. And that's English in a Minute.
接下来请时事大家谈主持人介绍今晚的节目内容。
中印的边界对峙已经50天了，目前仍然处于焦灼状态。中国政府强调将要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维护领土主权，而印度方面则表示不会退让。新德里为何要贸然进入中国边境，并且做好了长期对峙的准备呢？而中国强调大国崛起，不断展示最新武器和装备，但为何在与印度的边境冲突里表现克制呢？北京时间星期三晚上，时事大家谈节目将为您邀请专家来深入探讨，也欢迎您按时收听收看。
好的，今天美国观察的全部内容就是这些，希望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感谢您的收看，我们明天见。